家好，我是白。
Hello， 大家好，我是 Athena。这一期节目呢是2022年的年末特辑，就是去年大概这个时候，我和白也是在海南，然后一起录了一期年末特辑，然后那期节目就有很多人说他非常喜欢那期节目。然后今年呢，太幸运了，我们还在一起，还是在海南，所以我们就商量着说，我们今年其实也就是在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两个人也有各自很大的改变，所以今天就想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我们来总结一下2022年我们各自的成长和蜕变。
嗯，
你就咽口水吗？
对，
你多说两句，让主持人不要那么尴尬。
是我们做大做强，再创辉煌。
然后其实我刚跟白出去散了一个步，然后跟大家坦白讲，就是上一期节目也跟大家交代了，我们最近频繁擦枪走火，就是很容易吵架，然后今天差点又因为录这期播客的事情吵架，然后但是我们凭借我们高超的沟通技巧和解了今天遇到这个问题，然后出去散了一个步，回来之后两个人又非常心平气和的带着爱，流动的爱坐在这里。我觉得今年就是我们不仅流动了更多的爱，我们也流动了更多的情绪。
嗯，是挺好挺好的，越来越真实，或者说越来越把我们冰山一角之下的东西，互相的去看得更深入。
我还是很想先问你，就是你觉得今年你的三个关键词是什么？因为我们刚在路上就是回忆今年发生了什么，发现就是如果按时间线来讲就很容易讲成流水账，比如一月在哪儿干了啥，二月在哪儿干了啥，所以我还是秉承一个曾经的咨询顾问的职业操守和职业习惯，我们先来三个关键词总结你的2022，你会用哪三个词？
哎呀，我先说第一个吧，第二第三个还没想到。
嗯，我们一个就你先说一个我再说一个。
哎，我觉得这样好，
好吧。
我的关键词是蜕变。
蜕变
是
OK， 你解释一下呗。
就是从今年的3月24号开始，
这么精准。
对，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反正就是那天晚上吧，我突然就心里会有一个声音，就是知道我要变了。一个是我自己心里本来就有一个我需要去改变，另外一个就是我知道我已经开始要改变了。然后从体重上，首先就我比现在三月份的时候应该是轻了，估计差不多20斤。
对，
体重上，而且就是从外观上看起来可能冲击力
会更大。今天跟大家聊天的是一个瘦了20斤
的白，已经不一样了，已经是个帅白了。以前是肥白。然后就是当我知道我开始蜕变了，然后进入这个旅程，当天我就跟严小静说，我要进入一个蜕变期了，这段时间可能我没有办法像以前照顾你或者考虑的那么周到。
对，
因为在一个我要变成一个蛹，在化茧成蝶的时候，
对，
有很多精力会放在自己身上。
然后很不巧的是，那段时间是我状态今年来说最差的一段时间，对吧？
好像是吧。
我
没有再顾料不到你的那个
是。然后我就记得你那个时候每天10点就进入冥想和准备睡觉的状态，然后拿一个那个手机放在你枕头边，然后就放那个嗡，就那个冥想的轰鸣的声音。
对，
然后我当时就在想，你是不是要成仙了？
成仙，
因为我们那一个月都没有做爱，就那一个月我们都在一个你把自己裹进蛹里，然后你在蜕变，然后我就在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里，然后我们当然因为这个事儿吵过架，对吧？
哦，对，那时候好像我们确实是有一些性生活上的问题。
对对对，就我们就那一个月突然觉得就是我吧，我觉得我们有些性生活上问题，但你不觉得这是问题？
对，就可能那段时间跟之前我们的频率来对比的话，确实有一些比较大的改变。
对对，我觉得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状态不同频，
是，
就是那段时间确实不同频。
是啊，我每天在那听着 在那儿蜕变的，在那儿、
然后到了现在，我们同样我们的状态也不同频，我们俩颠倒过来了，所以我们的性生活又不和谐。
对，我们就像是月亮嘛，有时候绕到这边，有时候绕到那边。
嗯，好，那我先说我的，我觉得我的第一个词是落地。哦，我想先在我说三个词之前，我会有一个主题概括我今年最大的主题。对，我在这三个词之上有一个更高屋建瓴的一个东西。
哦，厉害了，厉害了。
职业习惯，我要写一个 PPT 的那个 title， 你知道吧？然后我才是三个关键词。
嗯。
我刚在路上，我突然有一个灵感，就是我说我突然清楚了我今年的主题是什么。因为你说蜕变，就有很多层面的蜕变，身体的蜕变，精神的蜕变，思想的蜕变。我觉得我今年跟我的恐惧和解了。
嗯，
就是好像当我跟我的恐惧和解了之后，后面的很多事情或者很多应接而来的转变和状态才能发生。而我真正敢去面对我的恐惧就是在差不多三月四月那段时间。
嗯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今年的一个大主题。嗯，然后刚好 call back 一下，我今年三月录的那期播客，没听的人可以去听，就是我在讲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恐惧。
嗯哼。
然后在我跟我的恐惧和解之后，我的第一个词是落地。我记得我们去年就是曾经也用三个词总结过，然后去年我的一个词是什么？
我已经想不起来了。
下坠，你当时说的这个词，我说这个词特别精准。就是我觉得去年一年都是那种，你之前你还有那种滑翔伞或者降落伞撑着你，然后你在天上飞，但好突然之间那个伞就被收走了，然后我去年就在那种高空下坠的坠落的感觉，但我今年觉得就是我落地了，嗯，然后我真的从天上回到地下了，真的在过一个脚踏实地，然后扎根于生活的一个生活，这种感觉，嗯，
是。每天练字，然后学中医，每天给自己艾灸，
嗯，
然后喝各种养生茶，哦，
我觉得这些都是表象，就是或者它是在我改变之后随之而来的，
是就跟我蜕变，哦，其实体重的变化也只是一
个，对，它是一个副产品，
副产品的随之而来的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这个落地更多的是一种，它从两个维度来说，一种是心灵的落地，
嗯，
就是我觉得之前我在探索的一些东西，它好像都是浮在空中的，然后，嗯，好像跟生活没有那么切实的关联，就它在一个非常形而上，然后非常抽象的角度，
嗯，
这个可能是我曾经很擅长的思维的那个部分。然后我今年体验到一个东西，就是当你真正落地去讲自我探索也好，还是讲我们不管讲身心灵啊，还是讲这种形而上的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扎根于生活的，甚至说它跟生活是脱不了干系的，它其实就在每天的这个你的睡觉运动吃饭这些非常琐碎的事情中，
言谈举止衣食住行，
对对对对对，是的，嗯，然后这个是心灵层面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我发现，我曾经以为我可能这辈子就是一个，我不断把我的能量都放在外面，我可能会思维一些听上去很宏大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年讲的宏大叙事，
嗯，
然后我会把我的能量都铺在那个东西上面，然后我觉得我的生活上需要一个人照顾。但是你会发现就是其实比如说今天就是我会去做饭，然后我会去扫地，我会去拖地，我会去洗衣服，我会去打理我生活的这个环境，我的注意力不仅仅是在这些很宏大的东西上，反而是特别就是扎根于生活的一些很微小的细节，
嗯，
比如说我每天睡觉前，我从早上回忆到我睡觉前的就是这20多个小时或者十几个小时里，我都能回忆到一些非常非常小的让我觉得幸福和愉悦的细节，
嗯，
这个以前是没有的，或者说我压根没有这个能力，
是，
我只能从一些非常宏大的庞大的目标，虚无缥缈的目标上获得一点点幸福感。
是是，
嗯，
就有一句老话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嗯，
就它当然不是一个因果，不是说你扫好一个屋子你才能去管天下的事儿，但它是本质上是一个关于你的核心的价值和你的底层逻辑的一种外显。
嗯，
你显示到一个屋子里面是这个样子的，那你显示到你去管理很多大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对对，所以我觉得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个话很好，你那话怎么说来着？你说我的什么底层的东西都变了，之前是在修外，
哦，你这个叫脱胎换骨
啊。哦，对对对，
就是脱胎换骨，
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整个语言体系思维体系的改变。
嗯，
就你现在跟我说事儿，就动不动都是那种中医语言，然后都是《黄帝内经》，每天在这背《黄帝内经》，我都听不懂。
嗯，
而且你看待问题的方式，自然就会开始沿用就是中医的这套哲学，
嗯，
去
或者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的哲学去看。
嗯
嗯，
对，其实我学中医和这些东西也就这一两个月的事情，其实我就说我连门其实都还没摸到。嗯，但是我觉得今年或者包括去年它铺垫了一个很好的底子。
嗯，
就是我没有底层的这种转变，我其实都不会来学，甚至我根本碰不到这些很好的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是因为我先改变了，然后我才有机缘到这里，我能够去理解和接纳和拥抱这个过，就它的这个体系中蕴含的哲学和智慧，包括他的思维是跟我过去的人生学习到的东西真的是我觉得完全颠倒的，
天翻地覆，
天翻地覆。对
对，但他可能同时也没有说谁高谁低，就他只是在从两个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同一个世界和同一个问题。
是是是是，
嗯
嗯。
然后当你的解读方式不同的时候，你看到的视角不一样。就比如说吧，我们现在对待新冠，对待这个病毒的反应，就是那你要来就来。我其实每天的生活都是在把自己过得更健康。
对
对，我不会为了专门一个事情去对症下药。
嗯，对，
因为它不是一个叫做什么来着，临时抱佛脚的一个事情。
嗯，
我们把身体搞好，其实是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
对对，
然后延续这个东西往前一天一天走，发现哎。我现在天天去跟一些小洋人玩，其实哎，发现自己好像也没什么大事情。
嗯，
就可能你的症状就不会那么重，因为你在平时生活的时候就把自己处在一个能量和谐的一个状态。
嗯，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可能去年到上半年，或者说对我来说是五月之前的状态，它都是一个倒掉过去的东西，空杯，去清空过去的杯子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到了五月之后，开始往里面真正有一些新的东西进来了。
嗯，
所以才会呈现出这样的一种你刚说的，就是彻底的，就是叫什么脱胎换骨，或者说两极，是把那个沙漏颠倒过来的一个。它不是一瞬间发生了，它绝对不是，它有相当长的时间的一个积淀和改变，
是
和铺垫，我才有这种变化。对，
而且这种积淀是你过去的东西其实是越来越少了，它开始松动了。
啊，对，
它对世界的那个解读没有那么全面的时候，
嗯，
有一些空隙出来的时候，
嗯，
就是当有缝隙了光才会透进来。
哎，你说这我想到六月的时候我在深圳写过一篇文章在小报童里，我当时就想就写说在五六月的时候我感觉就是就像你刚讲的，好像突然一下子我的那个思维意识那个沙漏就倒过来了。
嗯，
就好像过去的那个它一直超过50%，所以它的比重是占大多数的，所以即使过去我有一些比如说这种丰盛的意识呀，然后就是跟现在我的这个思维理念比较相像的一些东西，它还是占少数，所以我很容易被那个恐惧支配，我很容易被过去的习性支配。嗯，然后现在就是感觉说在五六月那个节点好像突然那个临界点就挪动了。
嗯，
就那个新的东西它好像哎变成了更多超过50%的，然后过去在缠绕着我的那个东西慢慢减少， 这种感觉。
是，就当你照镜子照久了，你以为镜子里那个是自己吗？但你其实再看再看再看，哦，原来这边动的这个才是自己。
嗯，那你的第二个关键词是啥？
嗯，哎，你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落地啊。
落地是吧？
哦，
就是上面是和解，与恐惧的和解。
哦，对。
啊，然后下边的第一个是落地。
对，就这些 PPT 的那个标题叫与2022冒号与恐惧和解的一年，
嗯，
然后第一个小标题是落地。
嗯，
第一个关键词是落地。
嗯嗯，那我也给我的上面，我也要一个那个那上面的主题。
我们这是什么麦肯锡方法论工作坊？
方法论主题，我觉得我还是有一个与过去的邂逅的。
邂逅。
对。
嗯，这个词用的很妙。
对，就是你是与恐惧的和解嘛。我觉得今年其实当我开始蜕变以后。我以一个全新的视角，以一个新的自己，从来未有过的自己，就我的体重其实从来没有低过70公斤，
嗯，
就是当我成年以后吧，18岁以后从来没有低过这个线。而当我的整个身体到了那里，精神状态到了那里的时候，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去看待了我的过去，
嗯，
包括去面对了一些可能过去我无法处理的问题和卡住我的东西，
嗯，
我再去看的时候，哎，他们好像不一样了。所以我说，我想加一个主标题 ，maybe 就叫做“与过去的邂逅”。
嗯，
啊，在不同的时间点再去看同样的一些事情。
嗯，
啊，然后蜕变以后的第二个词，我觉得是有容纳了。
容纳。
对，
嗯，
容纳了。嗯。
解释一下这个词，
就是，就不得不提起了这两个月我们的一些矛盾。
嗯，对，你提吧，我上期节目都说我打你了，你这期节目可以尽情的提，我都已经先爆狼了。
嗯，然后上期节目
你有什么担心的呢？
我已经听了两遍了，然后听完就是对。就虽然你都说打我了，但是其实那个激烈的程度还是远远超过了打我这两个字代表的。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在我的从小到大的成长经历中，可能没有经历过这么直接
和
没有经历过这么直接和强烈的冲突。
嗯，我也没有。
对，而且就是我当时的那个感受，就是当你咬我，然后当你去
掐你
掐我，对我实施肢体暴力的时候，我其实挺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也有情绪了，我会生气，但生气的同时我其实又挺平静的。
嗯，
就是在那个之前，因为我们的言语已经升级了，就我知道你有多生气了其实。
嗯，
而你也激发出了我的愤怒，
嗯，
就是我也开始生气了以后，我开始去面对，就好像小时候我爸跟我妈打架的那种场景，
嗯，
当时我有一种仿佛时光倒流，就我再一次回到了当年那个场景，
嗯，
看见我父亲跟我母亲当时扭打成一团的那个样子，
嗯，
忽然感到了有一种你无法改变，但是你可以静静的这么去看着他的那个感觉。所以我当时完全没有还手，就是你要掐我，你要咬我，就可能我就死在这儿了。当时真的心里面有一种决定吧，就是我可以死在这里。对，就如果是被你掐死的话，我是 OK， 仅仅是 OK， 哎，就是，然后我回过头来去想，就是后来我会去看那个时候为什么我那么能忍，啊，就为什么会以那样的一个方式来面对，还蛮有意思。我会觉得我的容量比我想象中的要更大，就甚至当别人以前是以牙还牙以血报血的时候，但当我面对一个爱的人，当我知道这个人的愤怒在爆发，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有一种就是没关系，
嗯，
就是都不是我在容纳你，而是
爱在容纳我，
对，爱在容纳我们。
对，我觉得那天晚上也是我经历过的最大的冲突。我小时候跟我妈有过一次也有身体的冲突，就是 没有那么强烈，就远没有我们那天晚上那么强烈。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都有点恍惚，因为我确实觉得那天晚上对我们都是一种失控的状态。对我来说，我觉得那天晚上首先是我很明确的知道我没有办法控制我自己，我被我的愤怒支配了，我看到了他，但我还是被他支配了，我甚至打坐都没有用，我就是被他支配了。然后就像看电影一样，好像就看到那个快进，我其实是很惊讶和感激，就是在我掐你咬你的时候，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还手，你就是抱着我，然后就认为我掐你咬你，然后在你没有还手之后我痛哭，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那个冲突就没有了，就伴随着我的那个哭就没有了。我觉得那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承接。对，但那天晚上我觉得也开启了我们后面这三个月一直在讨论的一个我们俩之间相处的模式，因为我们之前是不吵架的，而且没有这么大冲突，对吧？但那就是我觉得从那一次吵架开始，我先讲我自己的转变，也是上期节目讲过的转变，就是我开始不再生闷气和压抑我的愤怒和情绪了，或者是说他不由得我压住了，那个盖子被打开了。以前那个我觉得它不叫情绪管理，以前那个叫做没有能力发脾气，真的是没有能力。你知道我就是年初的时候其实我状态不好跟这个有关系，我完全把我的情绪闷淤在我身体里闷在里面了，我没有办法去跟一个我很关心我很爱的人去表达我的需要和情绪。而站在我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巨大的突破。然后其实我的这个改变在过去这两个月我觉得是有推动我们的关系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它不是说一个更高的层次或者一个更深的层次，没有任何形容词，只是单纯的它进入到了另外一种维度。
对，就是容纳到你了。
我想到的是清理，我觉得今年我清理了很多东西。一方面是身体的清理，瘦了很多，然后这个身体的清理伴随了内心很多淤堵的东西的清理。其实我因为我们是要回顾过去一年嘛，我觉得其实好像就是年头的时候那几个月堵在我心里的那些东西到了年底就清理掉了，这种感觉，对吧？把那些脏东西把那些泥清理掉了，然后包括空间的清理，我今年扔了很多东西，而且我删了很多微信的好友，包括我换了新的电脑和手机之后，我过去的那些 APP 什么就所有的东西我都没有直接迁移过来。就好像今年有一种很明确和强烈的说很多东西我不想带着往前走。就有这种感觉。
是你这次回到海南来第一个事儿就把自己家里东西就全清了一遍。是，然后开始购置了一些新的，你的形容是就是现在的我好像要用这样的东西自己才会舒服的感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有了一些不同的意见
然后站在我的角度我就会觉得一下买的太多。
嗯，
就光搬快递这个事儿是每天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心力去处理这些东西，而且在我的角度看会有些东西可能没有必要啊，但是与此同时我也在内观观察自己身上这个东西，而我明白了就是当你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去支持你。
对，
啊，就是不管它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但它对你有意义，那我去支持你。
嗯，
啊，这就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去想办法去接受一个平衡点吧。
对，
嗯，
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你这么一说，我会感觉，就真的是我们，就比如你的变化或者我的变化，都在推动我们的关系去有一些改变。
嗯，
就是拿这个买东西的事情，
嗯，
就是从我的角度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前两天其实因为这个事情就好好聊了一聊，我回海南之后买了很多东西，我先扔了很多东西，我买了一些新的东西，其实大多数都是吃的东西，
嗯，
因为过去几个月在大理，我们的饮食习惯，包括我对于食物的态度都变了很多，所以我就从云南买了很多有机的东西啊，包括厨具啊之类的。然后白呢，他一开始就是有一点点小抱怨，说你的快递好多啊，怎么每天都这么多。然后呢过一阵子又过来提醒我说，嗯，是不是有点太多啦，其实不用一次性买那么多，我们可以慢慢来。
你买的累啊。
啊，但是呢直到有一天，就是我们那天干嘛，就是因为别的一些事情我们在聊，然后你就说其实你有一天帮我搬快递都有点生气了，然后就觉得我好像买东西买的有点太多了。然后当时我们就这个问题去讨论，其实我觉得在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是我意识到我会吵架了。
是，
就以前我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是我的问题，我买的太多了。但我那天就觉得不对呀，你现在手里还在吃着我给你买的零食，然后你每天在享受着这些东西，然后同时你又嫌我买的特别多，那这不是自我矛盾吗？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情绪在哪里呢？然后就我们就探讨出来了，是说你的这个节俭意识和我的这种一下子买很多东西的行为产生了一些冲突，对吧？
我有一个旧脚本在这，
他有一个爷爷，有一个爷爷住在你身体里，
就是那种，哎，你上完厕所怎么不关灯？哎，然后你怎么洗澡洗那么久？
对，
多浪费水啊！那
这是个好习惯，但其实我们之前有过一些小冲突，也会跟这个有关系，就是你会把这个事情。
就是
挂在一个事情上面，
这么来解释比较全面，就是我心里面有一个框架，
嗯，
什么事情是应该怎么做的，
对，
什么东西是应该买多少的，
对，
会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标准量在那里，当你买了超过我那个标准量的东西，
你就觉得多了，
我就发现柜子里边，哇，这个东西怎么占那么大位置，放不下的时候，而且我会想，就是我们得吃多久才能把这个吃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会有一点点情绪或者不开心，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那天晚上反 PUA 了，我就说，那你今年年初的时候，你从网易严选买那么多东西，还塞到书房里面，我都没有说什么，对不对？然后白就一下子，哦，对，你说的对，然后那一刻我就说，哎，为什么我在你这儿就变得会吵架了，我跟别人就不会呢？
而且你提醒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你用自己的钱为家里购置这么多东西的时候，我是不是第一时间应该先表达感恩和感谢，
是
就是哎，你为了我们的生活其实是在购置东西的，
对，
这一点其实我当时是因为在那个旧的脚本里面而没有看到的，的一个东西，
是
因为在旧的脚本里面就是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家怎么突然多出来这么多我不了解不熟悉的东西，对，我该怎么处理他们就会有烦恼嘛。
对，
但其实当我看见哦，你在为这个家里面，其实与此同时，他是，就你也在做很多家务，其实比去年的同期是吧，环比增长，对，你确实为这个家操的心稍微的
多了很多，
多了很多，
很多，
多了很多，而我其实要去看到这一点。就当时你这么一提醒，我其实就回过头来看到。
我在这儿，我必须要跟大家提一下，最近也是促使我们之间有更多讨论和反观我们关系的一个综艺，就是《再见爱人》。我们就是先开始一起看了第二季，然后发现看第二季每一次看完，我们都会有一些很深入的讨论。然后我们
尤其刚开始的时候，
对，然后我们又翻回去看了第一季，
嗯，
然后最近就是每天都吃饭的时候一起看，嗯，确实我觉得看这个综艺。就跟没看过的人介绍一下，就这个综艺它就是找了三对已经离婚和将要离婚的夫妻或者前夫前妻上这个节目。我觉得所有对亲密关系有困惑的人 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综艺，它比什么恋综我觉得真的更真实一百倍，就赤果果的向你展现真实的亲密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每次就是看完这个节目都会有一些讨论，就会看到说哎，我们俩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可能做得好的地方在哪里，然后有哪些人身上有我们自己的影子，然后有哪一些他们之间的问题是我们也拥有的，就会促进我们之间有更多这方面的探讨。嗯，你继续讲。
最好玩的是十一月份，就是我们当时大吵完，后来我后来就自己一个人去那个普洱，开着车去我们祖国的西南边境游了一圈。因为其实在说实话，在那个过程中我又在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包括重新考虑这个关系里的自己到底我在这儿干什么。啊，然后后来当我回到大理的时候，我们开始看这个节目，对吧？然后我们刚刚回到大理的时候，两个人商量的挺好，和好了。
嗯。
然后一看这个节目，当天晚上我们就又起冲突了。
对，就是前一秒吃别人的瓜，后一秒就开始吃自己的瓜。
是。
是。
当时是我从普洱回来之后，我跟杨小静说，我想要自己回深圳。啊，这就是关于未来的一个想法吧。
嗯。
想要去一趟深圳，然后再顺路回海南。
嗯。
然后严小静就之前他的节目里也有提到，就是他想让我帮他，
想让你帮我带点东西回去，
带点东西回去。
对，因为你有车。
是，而在那个当下，我感受到了我的内心就是我希望保留更大的自由度。
嗯。
就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路上还会去哪里。
嗯。
然后包括在深圳我会待多久，其实都还没有定，所以我说你其实可以更方便的方式直接快递回到海南。
对。
啊，这样我也更自由一些，因为我车上本身就装着很多东西。
嗯，
啊，是这样的原因。就要以前的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就是哎，这点事儿算什么，就揽过来了。
我主要觉得那个时间点，就是刚好你去普洱，你再重新考虑，然后我在大理，我在经历我的很大的上一波清理。
对。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其实当时一开始聊的是我们想暂时分开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单独开了间房去住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间点是好像我的一个门突然被打开，然后很多东西出来，然后好像你也在一个转换期。
对，
所以以前我们舒服的模式就变得不舒服了。
嗯
啊，比如以前就是你是习惯于付出和为对方做一些东西，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很舒服。
嗯，
然后那可能你就意识到说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是你确实心甘情愿，你想保留一些自己的空间，但恰恰那个时间又是我想要就是呵护和对方更多的付出的时间点。
嗯，
所以那个矛盾就一下子被激化出来了。
是。
嗯，
就结合那个再见爱人来说了，我觉得人在一起待久了很容易产生惯性。
嗯
嗯，就很多东西可能我无意识的就会习惯的去帮你提帮你拿。
嗯，
然后嗯，我会觉得就是还是要有意识，就算我去帮你拿了，我也是知道我在做这件事情，我心甘情愿的做出这个选择。
嗯，
没有怨言的，不后悔的。
嗯，
那我一定会去直接帮你做。但如果我心里面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哎不一样的声音，那我会去想有没有别的解决方式。
嗯
嗯，就是不要让自己难受，也不要让你难受。
嗯，
我们寻求一个更就是更舒服彼此都舒服的解决方式，在很多事情上都可以这样去。
嗯，对，
去想的。是的。
嗯，
是的。
是我们聊到哪儿了？第三个关键词。
第三个关键词吧。嗯，第三个关键词，就是我想跟大家声明一下，其实我们说去年那个时候，就去年的同期吧，
嗯，
你在一个状态没那么好的，
对，
的那个时间段里面，而今年我其实此时此刻也在一个，就是，就好像你看什么都像是隔了一层东西的，
嗯，
的感觉，我的能量不是很高，
嗯，
所以。就包括我们今天录播客这个事儿，都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争执。
嗯，
就是 我总会觉得时机还不对。
嗯
嗯，要不我们晚点录，要不我们明天录，可能推了几次，然后严小静有点不高兴。
嗯，
对吧？
嗯，
但其实站在我的角度，就是我在一个能量低的状态里面，本身是一个其实不太希望把自己的样子传出去，
嗯，
就是以往每年的冬天我可能会经历一个冬眠，冬眠的时候我其实都不愿意出去见人，就尽量的避免往外走，
嗯，
就自己一个人待着，这是我的一个周期，一个生长的方式。其实今年已经，我刚刚说了我们蜕变，其实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此时此刻是我，就是至少身体的状态、精神的状态都要比往年要好一些。嗯，说到第三个关键词，
嗯，
我觉得还是面对吧。
嗯，
就是面对自己有时候不好的这个时候。
嗯，
即便夏天，哎，觉得自己特别棒，哇，身体也好，然后生活也顺利的时候，但 maybe 就是到了一个冬天，到了一个往回收的时候，我的状态又一次的回去，
嗯，
对，回到了一个我以为我已经就是蜕变完成了的之后，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这个时间，但我还是要去面对真实的自己。就如果当我有这样的低落的时候，
嗯，
今天我也跟严小静说了，就当你能量高我能量很低的时候，其实我更希望你能来也反过来容纳我一下。
嗯，
就不只是一个人能量很高就往前跑得很快做很多的事情，
嗯，
那我可能会跟不上，甚至我的存在可能在你眼里面都有点磨磨唧唧。
嗯，
会有点负能量。是这样。
嗯，
所以我觉得是面对。
嗯，对，感觉是，就回海南之后我们也聊了很多。
嗯，
对，感觉就我也在面对我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然后你也在面对你的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一个人蜕变了之后，你就再也不用去面对那些曾经绊住你脚的一些课题，但我们前两天讨论就发现说，其实很多东西它像一个吸铁石一样，它只是磁力在慢慢减弱，就可能一开始你牢牢的被它吸住，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摆脱自己。比如说你每年冬天能量会下来，会冬眠的这个问题。然后慢慢的当你开始去给自己松绑，这个磁力可能会慢慢的变弱，你会发现自己走的远离过去的那个自己走得远了一些，更远了一些，就慢慢的再出来。
是，你前两天说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记着，就是你说以前你看我觉得我很成熟，
嗯，
或者至少在很多方面比你成熟。
对，
但现在你好像看到了我也有幼稚的那一面，或者说不成熟的那一面。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之前从来都不会觉得你不成熟，或者说你还没长大。我感觉确实就是到了某一个节点，当我们都能更多的看到自己更深层次的那个部分，比如说我跟你说我缺爱，对吧，那我看到这个朋友跟你说，然后你也更多的看到你跟过去没有和解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我们好像，我觉得过去也不是活在对对方的光环或者想象里，而是你自己甚至都还没有看到和意识那个部分。然后我们就习惯了对方是这样的，但是好像一起去探索自己，然后自己的更多面向被展示出来之后，对方也能看到更多的那个部分。
是，然后我也跟你说了一句就其实挺有意思的话。我说其实你是不说一直吧，但至少大多数时候是站在阳光里的那种人。就是好像连阴影面都是可以翻出来说的，对吧，然后大家一起去很自然的想要去解决它，或者说想要变得更好的。
对，我这个节目就是都是在讲我的阴影面，为数不多的阴影面全讲在这个节目里了。
是，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表达，其实真正在阴影里的人， 他甚至都想不到用这样的方法，或者说他没有这个能力去面对。就好像当我这几天状态不好的时候，你从你的视角里面，就是我会在那里晃晃悠悠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在一个混沌的能量里。
对，一会儿看看手机，然后一会儿又这里找找吃零食，又找找这个弄弄那个，就一整天不知道在干嘛就过去了，然后房间乱糟糟的，什么都没收拾。其实当我在那个无意识的状态里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去跳出来的。或者说我也无法被叫醒，就不是说这时候旁边有一个人提醒我了我就能改变的。就好像一棵树到了冬天，就叶子就是会掉光，它要准备迎接自己的那个内在的冬天的时候，它就会经历这么一个阶段。而我即便我心里面知道就是我现在状态不好，我甚至感受不到那么真切的色香味，这些都感受不到的时候也没关系，就让自己去。而就不管别人怎么说了，以前可能父母会在身边关心你，会觉得你要改变一下，你要多出去走走或者怎么样，然后现在可能身边如果有一个优秀的爱人，他也会想要去伸出手来帮助你，带你走出来或者是提醒你，但最后发现这些其实都只会给我增加更大的压力。就让我觉得自己更不好了。而回过头来其实就是允许自己和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
对，
而且时间慢慢的过去，冬天一定会过去。
对，这个是就是我们之前聊过，我也很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也有过不少低谷的时期，包括抑郁的时期。但我在那个当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是非常有信念感的。我的信念感特别强，就是我知道这个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好起来。然后我现在就是每天尽可能的让自己的状态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 OK 的一个状态里面。当然这个也是之前张一野，就我好朋友之前说过我的一个特点。就是他觉得我的就是你说的那个特质吧，就是在光里的那个向光性特别强。所以我感觉可能这段时间我给你的也不是一种压力，或者我也没有在 push 你说你要赶紧好起来。而是一种本能，或者说想给你传递这种信念。或者说把我的光往你那照一照，就是你可能看不到一些什么，我就会提醒说哎，要不要这样啊，要不要那样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对
对，所以我特别感谢你的提醒和这种其实是一种关心了。然后我非常感恩这一部分。而就像我们去看再见爱人里面，当有一个非常强势的老公，他会以自己的视角去看自己的老婆可能比他年纪还小着十几岁，他就会觉得哎，你这里好像不够成熟。
对，
而我知道怎么做是更好的。
对，
我想方设法来帮助你。
就他会传递一种能量，是你做的不够好，或者说你做的是错的。
对，但他心里面他会觉得就是我是想帮你变得更好，你可能自己看不到。我拉你一把到阳光里面来，到正确的东西里面来。这个初心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就是看这个度的掌握。
对，
就是你拉他的这个力量使到多大。如果只是提醒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就是你提一下，哎，好像我刚才是魂不守舍的，无所事事，不知道在干嘛。
对对对，
但可能我也不会立即就改变。
对，哎，我觉得你刚说到一个重点。就是提醒和拉你出来是完全
不一样
的状态，
是不一样的状态。
因为我之前也会有这种想把人从那种阴影面和泥坑里拉出来，但往往是我不但没把他拉出来，我还把自己给掉下去了。
是，因为你发现你提醒完了他没有改变的时候，
对，
可能就会有点接受不了，或者说可能是觉得自己提醒不到位，就想再使点劲儿。
是。
觉得他需要你帮助。
是是是。
然后就会跟他甚至产生一种对抗。
是因为那个还在一个二元对立的状态中。
就你这样不对。
也不是不对，说有一个更所谓更好
的
状态。
对。
确实我觉得是我 在今年年初，或者说从去年年底延绵到今年年初那个状态不太好的时候，
嗯，
我拥抱了那种状态下的自己，和就是去掉了这种二元强烈的二元对立，觉得在光下就是好的，
嗯，
然后那种不好的状态就是彻底不好了之后，我觉得是有一些变化的，就是我现在没有强烈的觉得说我要拉你，或者说江宇怎么这样，或者说这个状态好不好呀，我就为你着急或者为你担心，我觉得这些都没有。
嗯，那就非常好。
对，
是的是的、
嗯、
就是不要把我的这个状态就变成了你的问题。
不会，更多是一种观察，就是观察你的状态以及观察你的这种状态对我造成了什么影响，然后去守护好自己的能量场和边界。就比如说我觉得家里乱，我就会打扫。
对，
然后我希望你帮我一起那个清理一些卫生，我就会喊你。
是
、嗯、但是这个就是更多的是立在我自己身上，
是
为了我的身心健康去做的事情，而不是说啊我为了你好我让你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
是的，就首先一点就是确定这其实是我想要的。
对，
哎，是这个东西变得更干净。
对
啊，然后我当然想帮你、
嗯、
但是你的生命由你自己来做主和选择。
是是是 是
要有这个度在、
嗯、
而且当你去提醒完我，我可能一天两天没有改变，但是这个信念就像一个种子种在我心里。
你有很大的改变。
嗯，
就是我觉得上次我们聊完之后，就是当我说明确的说，我说我没有办法帮你，其实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帮你改变，甚至逼迫你改变，因为一个人只有自己主观意愿上想要去有一些变化才可能变化。
嗯，
然后你前两天不就是哎，有一天晚上跑过来说嗯，我要明天早上八点就起床。
嗯，
对，我觉得其实是你是有自己去调整的。
对、
嗯、
而且你刚刚说这个主观意愿这四个字，其实当我们去谈论他或者去质疑主观意愿的时候，就是在怀疑对方的动机。
对，
或者
就你就是不想，你就故意，哎，
你就是不想往好的地方走，不想往阳光里走、
啊、
其实背后就带有某种就是你是不对的，你应该要有主动的来变好。
对
这件事情，但就像我说的，你不可能在冬天拿着一个探照灯去照那棵树、
嗯、
让它重新的发芽、
嗯、
对不对？那如果那棵树刚好是爱你的，他想要回报你的这种关切，他可能努力发个芽出来，结果明年春天他死了。
嗯，这不就是常见的亲子关系和亲密关系中的这种我为你好，然后控制，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是被 PUA， 然后自己去改变。
是，就是到最后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生命的季节到哪儿了。
对、嗯，
就是紊乱掉了嘛。
对，
就是一旦别人来对他施加一点力，他就觉得好像是我不好，我应该要发芽，应该要长叶子之类的。
对，
嗯，
是的。
所以我现在啊，此时此刻的我，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是比过去20岁出头的我要退步了的，因为我对我的生命的掌控没有那么强了，我没有办法，甚至连记性都变差了。
我觉得这个退步取决于你的坐标系是什么。
是，就我的意思是我开始去尊重自己生命的周期了。
嗯，是。
就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变傻。
对。
我也会跟你说我今天傻傻的。
对。
我
先躺下。
对。
我的腰已经不行了。
是。
我们一直盘腿坐着。可以躺下聊。
是。就当我需要你的时候，当我知道自己现在需要休息或者说需要一个休整的时候、
嗯、
我会主动告诉你。
嗯。
啊，就确实是我并不总是那么好的，并不总是那么成熟的。
对。
嗯。
嗯，面对。
嗯。
嗯，我的第三个词我刚想到是回归。
嗯。
我觉得这个回归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三个层面的意思、
嗯、
一个是回归自我，就回归自己。我觉得今年是我花了最多的时间真正好好爱护我自己的一年。
嗯
嗯，就照顾好自己这件事情，它不再是一个讲在嘴上的东西。
对，这个变化非常大，
而是踏踏实实的在每天真的在照顾自己，从更多的自我觉察、自我观察到就是安排自己的这种饮食啊、起居啊、然后身体啊。我觉得今年真的花了很多精力、时间和钱在自己身上。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就是确实回归内在的一个状态，因为 我感觉在三月那个突破恐惧的临界点之前，我还是想去在外界抓一个什么东西让自己觉得我很安全，然后 我可以变得更好。而当那个手中最后一根浮木都完全扔掉，我手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抓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注意力就会自然而然的回到我自己身上。
嗯，
我就开始真的放松下来，然后去看说我的内在在发生什么，然后怎么样能让自己的身体精神各个层面都可以在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好的状态。嗯，然后回归还有一个就回归传统。
嗯，
我五月开始学书法，然后十月底开始学中医，对，然后最近又开始就是在读黄帝内经啊，学易经啊。我觉得我的价值观包括我底层的一些东西在回归那个传统文化。
嗯哼，
而其实传统文化的内核和我内心一直以来很直觉性相信的东西是一样的。
对，
嗯，就我一直跟大家说我是个特别相信我的心，追随我的心的人。
嗯，
那传统文化中心是什么？心就是神啊。
嗯，
就一下子感觉哦，好像这些东西是我曾经很熟悉，或者我觉得这好像就是一直我在寻找的一些方向或者一些东西，然后我在这里好像找到了某种呼应。
嗯，
我就觉得哦，最近我还学这些东西蛮乐在其中的。对，
嗯，是。
哎，我刚讲三个层面，还有什么？再编一个，回归自然。我今年也一直在回归自然。
嗯，
我说完了。
是，我们这三个词是不是都说完了？
嗯，是的，我的 PPT 就2022冒号与恐惧和解的一年，关键词一，落地，关键词二，清理，关键词三，回归。
我是什么来
着？我也忘了。
我的状态已经差到我刚说完话就忘了。
对，
第一个词是蜕变。嗯，然后我的上面那个 PPT 冒号是与过去的邂逅。
嗯，
然后蜕变，
嗯，
容纳和面对，
嗯，
嗯，
挺好，
嗯，还不错，脑子还够使，
嗯，
唉，
那你觉得今年发生的让你最难忘的几个瞬间是什么？
几个瞬间？
对，
我挑最近的事儿。
三个吧，三个瞬间吧。
最近的事儿我比较记得清楚。
我感觉你最近对我怨念很大。
最近没有了，其实怨念倒不大。
对，
我讲个最近特别开心的事儿吧。
嗯。
难忘的事儿就是前两天晚上，你叫我过来，我们一起捶胸口，
胸口碎大石，
就是两哎，大家跟我一起做，双手合十，哎，然后把这个手摆成一个，就是握在一起，然后伸到胸前，然后往自己的胸口蹦，
然后还要喊，
与此同时还要喊，
哈
就哈
哈
哈，
然后我那天晚上我跟大家讲这个真的，我要爬起来跟大家讲，我那天晚上就觉得我睡觉前那个气不顺。我就想胸口碎大石一样，因为这样子它其实在砸你的那个痰中穴，然后你就会有一些淤堵在你肺啊或者心胸之间的一些东西，情绪就会出来。然后我那天就刚砸了大概有十下，江宇就把门推开进来说，看了我一眼，就把头伸过来看了我一眼，说你在干嘛。然后我就招呼他进来说，你跟我一起做这个很好的。他就坐下来，然后我们就接连笑场，因为两个人一起做真的好好笑。
对，你们试一下跟自己的伴侣面对面，然后一起做。
然后完了就是我们好不容易坚持到第20下还是30下，我们家狗进来跟他做了同样的动作，把头伸过来，你们在干嘛？
一副关切的眼神，关切傻子的眼神，
太好笑了。然后那天我们就砸了100下之后，我们那天晚上不是聊了很多吗？就是你有更多的看见了。
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上节课都分享，不是我上期节目都分享。
我忘了有什么看见了，我只记得我们砸的时候很开心。
你就不愿意跟大家讲？
不是不是，就是我刚才想表达的最难忘的事，其实是我已经很久没有那么笑的那么开心和单纯。
嗯，
就是 就是很单纯的在大笑，放声大笑，
哦，
而且是停不下来，就是我们要努力憋笑，就是已经笑到我们都无法继续进行这个一百下了。
但讲真，这个动作真的对你的身体非常好。如果你有一些情绪的淤堵，你做这个做完可能就会大哭或者大笑。
对，那个笑本身也挺清理的。
对
对，嗯，是我想表达，其实就在一起生活久了，就人一到惯性里面，真的很多东西它就慢慢失去那种新鲜感，失去那种敏感度了。
嗯，是的。
然后我觉得时不时的有这么样的机会能够就放声大笑，是特别特别难忘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嗯，
是。嗯，你说一个吗？
嗯，我想想啊，从最近开始讲起最难忘的一个瞬间。我前两天跟你一起去海边看那个日落，我特别难忘。
嗯，
因为那天的那个日落真的是我看过的排名第二的最美的日落，而且是没有期望的，就是那天只是随便出去走散个步遛个狗，然后就看到了特别美的日落。
是，它是在那个神州半岛的一个超级长的海岸线。
对对对，
然后远处
还有个
灯塔。
对，
灯塔旁边是有一座半山，然后太阳就在那个山的后面。
嗯，
啊，慢慢慢慢的落下去，啊，当那个太阳慢慢慢慢落到那个山后面的时候，天空那个色彩的变化就特别的强烈。
嗯，
就是前一秒还是就是那种蓝蓝的，然后透着点那种紫光，然后下一秒就变成红色、橙色、黄色的那个光辉又洒过来。
对，特别美。可惜你们没有我的朋友圈，
嗯，
没有我的微信。如果你加了我的微信，可能就看到了。
回头可以在哪里关注到，
哦？那个大家可以加入自我进化论的社群，嗯，就可以加我的微信，
哦，
然后就可以看到了。打广告。
不错不错，一会儿在下面评论区。
评论区留一下。
留一下。
嗯
嗯。
我觉得那天是一个，就是我那天就很没有预期的去看到了大自然的壮观和美，而这种美就在我们身边。
是，
我就想起以前可能不在大自然里生活，以前还在城市的时候，你偶尔可能出去旅行，你看到这种，比如说你在欧洲看到这种日落，你就觉得哇好美呀，然后还要发朋友圈纪念。然后嗯，其实时间有时候久了，我们也会理所应当觉得我生活在这么好的自然环境里面就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其实跟我们就关系是一样的嘛。
嗯，
然后那天我就会意识到我多么的幸福和幸运，我每天都在看着过去要花几万块钱出国才能看到的壮丽的美景，结果在自己家家门口随便下去遛个狗就能看到，就听上有点凡尔赛，
嗯，
但就是特别特别感激大自然。嗯，
对，幸福是一种能力嘛。
嗯，
就是当你看见的时候。
对
对，就像我们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说要放一首歌，然后在这个放这个歌的过程中我说我们两个深情的对视一下，是吧，就是，
然后对视不超过五秒我笑了，对视不超过十五秒我就哭了。
嗯，哭了。嗯，这其实这个是一个对视这件事情，如果你在生活中不会有意的去做它的话，真的 你可能都想不起来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你在乎的人的眼睛了。
嗯，
就真的跟他相视。
所以给大家发作业，在新年来临之前，可能这个节目发出来的时候你们时间已经不多了，去找你爱的人跟他对视一分钟吧。
嗯，对，一分钟你试一下。
嗯，然后可以在留言区留一下你们对视之后的感觉，好吧。
是。
嗯，
就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的重要。
嗯，
有的时候我们说再多的话，我们以为互相聊了很多的天儿，彼此很了解了，但都不如直接的眼神去看见。
对
对，而且我说你要撑过十五秒再哭啊，真的很容易哭，真的很容易哭。
你怎么没哭刚刚？
嗯，我可能眼泪在
心里流，
心里，然后在眼眶里，因为我现在整个人是隔了层膜在这个世界里面。
嗯，对，就是大家听这期节目一定要带着一个白，他在一个常人可能算比较
抑郁的
状态下。但他就是每年 你自己讲吧，就是讲你这个冬眠这件事情，
我
可能有很多人有共鸣。
我其实挺感激自己现在能够去承认自己有冬眠这个时期的，因为在更早些年，可能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状态差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到了，就像女孩会来月经，就是你会有情绪的低谷，以前不承认的，越不承认就越觉得这个可怕，然后越去对抗它，它就会让我变得越糟糕。
嗯，
而最近这两年接受了这么一个情况，就是每年春天夏天人就会开始生机勃勃，然后去做很多的事情，参与很多的活动，然后到了十月份往后，基本上到十一月我就不太行了，然后就会进入一种收缩，只想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然后打打游戏，看看视频什么的，就每天能有一些消耗时间的，让我耗过去这段时间，让我不是那么难受，就已经很不错了。今年其实比前两年又好了一些。
对，去年的时候我们十一月在大理，他基本上每天，我觉得你每天基本上要睡14-15个小时。
对，就我特别喜欢睡觉。
对，就是那种中午12点他在睡，然后起来吃个饭回去继续睡。
嗯、
然后因为去年冬天是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冬天嘛，然后我状态又不是特别好，所以中间我不是还出去住酒店住了3天，
是，
就当时我去福朋住了3天，就是。因为我去年没有完全接受我的低谷期，我去年还觉得就是哎，我想要从这个状态中脱离出来，所以我们在一起就雪上加霜那种感觉，甚至我还可能那个时候会觉得说是你跟你在一块压住了我的这个能量，对。然后今年其实你的状态已经好太多了，而且你在有主观意识的去接纳并且去有觉察的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好。
是，已经备了很多粮食来度过这个冬天了，在精神层面。是。而其实我自己就是为什么会把自己一个人收回来隔离起来，其实有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不想影响到身边的人。因为我知道就一定会的，尤其我们如果天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就包括我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感觉自己需要独处的时候，即便你在关系里面，也要勇敢的去表达，就是商量一下，哎，可不可以我们分开住一段时间，其实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因为如果我在一个不好的状态里，我又担心你会不会被我影响的时候，只会让自己变得更有压力。
是，我今年就觉得还好。就是偶尔我会感受到，因为我很敏感，我会感受到你那边黑压压一团的能量，然后我可能会跟你说，我就自己进屋了。
是，
对。然后因为我最近生活还算比较规律，其实我们每天有一起聊天，我们其实最近聊了很多天，我觉得很好。然后一起又看综艺，又是看这种婚恋型综艺。就其实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都是对关系有质量的，有陪伴的一段时间。
是，
然后我自己又忙着去学这些东西，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就其实比去年我想要抓东西又抓不到的那个感觉好太多了。
对，其实你无意间做了一些就是对我来说特别好的事，就是你照顾好了自己。
我每天早上准时7点，
对，你说
那个拖鞋踏踏踏就出去。
对对对，每天早上6-7点就醒了，就起来了，然后在外面做好了粥，而且你特别贴心，就是你会做好了粥，然后我起床的时候刚好也有粥喝，有那个特别好喝的，有时候是小米粥啊，有时候是八宝粥啊，还有芝麻糊啊，然后你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去跑步，然后跑完步回来自己看看书啊，上上中医课呀，练练书法呀，就是你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特别好。你在一个稳定的节奏和就是运转良好的能量场里面，那我其实在你身边慢慢慢慢也会被影响。其实这种影响不是说出来的，不是说你动手去拉他，或者说要怎么为他做什么的。
对，
其实只是仅仅把自己照顾好，创造一个和谐的这个场，本身已经是一种容纳了。就真正所谓的容纳是什么？包括在过去 你状态不好的时候，
嗯，
我也知道我无法改变你，
嗯，
我也知道有些问题你无法解决的问题，那我更无法帮你解决了， 对吧？那我能做的就是陪伴，
对，
以及照顾好自己。
对，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义。
嗯，
就两个人在一起久了，总会有步调，肯定会有不同频的时候，就
是
可能一个人状态好，一个人状态不好。
嗯，
然后或者一个人往东走，一个人往西走，就这种情境要怎么去应对会比较好？
是啊，就是我觉得真的你做了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按自己的节奏走。
对，
放心大胆的往前走。
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俩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首先大家都还在自己身上，就是按自己的节奏走，就你并没有因为我年初状态不好而停止你蜕变的步伐。
哎，对对，
我也没有因为你现在状态不好而停止我每天规律的作息，
是，
对吧？
对，
嗯，
甚至我会主动来告诉你，哎，照顾不了你了，
嗯，
我要自己要怎么怎么着了。
但其实这点挺难的，
是
因为人在一起就很容易想要同手同脚，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在扮演某种角色嘛。
嗯，
就是你是对方的伴侣，再加上如果我是一个男人，我会想，哎，那男人要成为什么顶梁柱，要成为什么情绪的定海神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去上再见爱人，
哎，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过两年就去上那个节目了。哎呀，真的是，就其实你发现很多关系里面的问题都是当你不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的关注点过度的在对方身上，你想要通过改变对方去解决你们关系的问题的时候，
啊，
那注定是失败的。
是
是，而且你就已经偏离了那个事实了。
对，而我觉得当比如说我状态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另外一半能给的最好的支持就是接纳他。
对，是，
嗯，对，因为我去年年底的时候，那段时间我就是受到了一些影响，就是不是我们的关系啊，你知道你的关系，
嗯，
就是我在当下的那部分状态，我觉得没有被全然接纳，
嗯，
他还是希望我跟他是一样的，
嗯，
就是那种有种就是很想被，就好像你被拴着，要一定拖着。跟他一样不平，
嗯，
但这样的话其实两个人都很累。
对，
就是你也觉得很累，我也觉得很累。
是，
但在一起的前提我觉得不是两个人一定要步伐一致，
嗯，
而是你在你的节奏上很好，我在我的节奏上很好，
嗯，
可能你在这段路你会开得比我快一点，然后下段路我又开得比你快一点，
是，
但是我们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很好。甚至我觉得就是前两天我们那段很深入的谈话，
嗯，
我其实最打动我的是中间你说，就是当我们都在自己的路上，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分开，
对，
但它并不是一件悲伤的事情，
是，
而这个是关系的意义，
是，
嗯，我觉得这是特别，就是这话可能听着有点奇怪，就是当你的伴侣跟你说，
嗯，
可能有一天我们会分开，那正常人可能就会这个时候心一紧，说啊，
你是不是要分手？
你都想好要跟我分开了？
你什么意思？嗯，
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我觉得包括到现在，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点是，我们是不惧怕分离而选择跟对方在一起的。
嗯，
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才能好好在一起。
是，大家如果去看《再见爱人》，你们观察一点。当这两个人都放下彼此的时候，
他们的关系会好，
他们的关系莫名其妙就变好了。不要提具体的人了，你们自己去看，我们还是不要指名道姓的吐槽人家了。嗯，
我没有在吐槽，在夸他。
啊，夸他是吗？啊，
对啊，他今天就放得很开啊，大家自己去看吧。但是当两个人都对对方有期望，而且想要挽回的时候，那个关系就会变得非常奇怪，
很差，就是
就会变很差。
你想要去挽回的其实是你记忆中的那个他，就是你当你已经看不见他现在的他的时候，你看不见的时候，你去在那个镜子里面使劲的改变没有用的，
嗯，
镜子里那个人照的是你自己，所以要改变自己就好了。如果你觉得哪个事情不满意的话，去改变自己，而不要去胡乱的抹那个镜子。
对，
那个只是一个虚像。
对，
所以你认为的那个对方其实就不要，不就是接受他就好了。
嗯，
等自己情绪过去了以后， 就是去看见此时此刻的对方。我以前会形容就是每一天都要重新爱上对方嘛，
嗯，
这个意思就是你先得看见对方，
嗯，
再去谈你爱他，对，不然爱就变成了一种绑架。
对，
昨天我爱你，所以今天我爱你，今天我爱你，所以明天也一定得爱你，
嗯，
那人就会进入惯性，
嗯，
就我们口口声声嘴上说着爱，只是一种惯性，而我们甚至连对方此时此刻的样子都看不见，
对，
对吧？
是的，
嗯，是，所以我们说。就是我们首先接受彼此可能会分离，
嗯，
这是一个事实，世事无常，对吧？我们不害怕拿出来说，甚至做好了准备去迎接他。
我这样感觉情侣之间能讨论分离议题，就像一个人他能够去面对生死议题，
哎，说的
他本质是一样的，
是的，
对吧？
是的，是的，
就你一个作为一个人，你要会向死而生。就是我一直很相信，当一个人他不敢，或者说他没有处理好自己对死亡的态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真正好好活着的。
是的，是的。
嗯，而当一个伴一对情侣能够好好去面对分离的这个问题，就真的打内心里有自己去看待这个问题的一种哲学。
是，
并且不再恐惧他的时候，两个人才能好好在一起。因为我觉得很多关系里的问题它不是真的问题，
对，
而是因为我害怕失去你而臆想出或者创造出的一种问题。
是的，是的，
嗯，
是的，久而久之你会发现大家根本对不上，以前发生的事在我的故事里是这样的，在你的故事里变成那个样子，
嗯，
大家的关注点不一样了，以后就根本
对
不上了，
变得奇怪，
就两个生活了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的人可能就相互都不知道在干嘛。
嗯，我今年我觉得我就我说我跟我的恐惧和解，
嗯，
就是再细分一下，一部分是我对于世俗上比如说我的事业上的恐惧，
嗯，
我放手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对关系的恐惧，
嗯，
我过去很害怕失去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但我现在也可以放手了，
是，
甚至就允许对方从你的生活中消失，从你的生命中消失，嗯，
是是，嗯，是的，就是当你放下不再有那个执念的时候，
对，
那个是很多问题本身就已经被解决了，
对，是
啊，开个玩笑，就是那些大师拿着杯茶跟你说，你无论什么问题来问他，他就喝茶，
嗯，
喝茶，因为喝茶真的解决问题，
嗯，
喝茶就是等待，
嗯，
让时间过去，很多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嗯。
然后在此分享一个悉达多的三大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忍耐、
等
待、
斋
戒。对，推荐大家去读一下黑塞的《悉达多》，特别好。
哦，推荐过很多次。
推荐很多次了，嗯。
我现在已经兴奋的又重新坐了起来，我又可以再坐一会儿了。
嗯。
我刚觉得我很想聊吵架这回事。
啊，你聊。
因为我在想，我今年很值得欢庆的时间。就是当我一次在最近一次又一次的意识到，原来我是可以在吵架中有理有据，能既能说情又能说理的人，
嗯，
我不再是以前那个对方跟对方产生矛盾冲突我就缩回去，然后完全把就是这个东西淤在自己身体里的那个状态。
是，
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是，
这种感觉就是浑浊多年的水清了，
是
我的这个内心情绪的河流终于流动了，
嗯，
在我曾经很恐惧的一种情境下我也流动了，
嗯哼，
然后我要非常感谢你，
嗯，
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关系中我发生了这种转变，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可能因为你我就会避开乳腺结节和什么子宫肿瘤这种疾病，
嗯，你也为将来的我省了很多钱
你就不用像那个在家人中某嘉宾，
某嘉宾是吧，哎，不要谈论人家的不好的事情，我觉得是感谢你自己吧，就是其实任何一个人的成长和人的转变都是感谢自己，
嗯，
身边的因缘都只是帮助你的，
对， 对，但就是因为能遇到你这么好的一个同桌，我才能解好这道题嘛。
我就是那个吵架稻草人，打架稻草人。
我前两天我在问白，我说为什么我跟你吵架的时候，我就能立得住我自己呢？
嗯、
为什么我跟别人吵架的时候我不行？
对，然后我还帮你去复盘，
对
该怎么弄？
对，就我之前有这种吵架时候，白在旁边听，他说你这。吵架水平也太垃圾了吧。
是你吵架你不能老替自己辩解呀、啊、就你不能老防守老是在这说。
而且我还老替对方说话。
是就对方问你一个什么问题你就开始怂了开始说啊我这么做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也会说他那么做是因为什么什么。然后两个人就没有在一条轨道上谈论同一个问题。
对。
对就你真想吵架真想于情于理那先找到一个共同认知的事实。
嗯。
对吧有什么东西。是我们共同能确定的，确定不了，我们就再把它分解化
小。白老师的吵架课堂开课了。
是，就是讨论具体的我们认知的上的一个共同点，有了一个共同点，我们才能根据那个东西往后去说，哎，到底在哪里我们产生了不一样的认
知。不过我真的说，
嗯，
一个能吵架的人，他打心底里一定不是恐惧分离的人。
嗯，
当你一直有一个恐惧失去这个人。或者说你害怕对方不开心而离开你、
嗯、
你不可能跟他好好就是去掰扯这些东西因为你在那一刻你就一定会萎缩和缩下来去像我之前说我会想要包裹住对方
对
但最后就是你被刺的漏气了然后你没有能量再去支持这段关系
是对我觉得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有一些话你觉得是对的 你要想说出来甚至有一些脾气想要发出来、
嗯、
那么我觉得第一选择是把它说出来和发出来、
嗯、
是没问题的就不要害怕
就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和情绪并表达自己的需要和情绪是亲密关系中最重要且我认为其实是比较唯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对方回不回应你的情绪甚至接不接受你的需求、
嗯、
你控制不了
是
那你能做好的是去表达坚定的表达你的这一点
对与此同时做好对方回应的准备
嗯，
就是你明白当你把一个氛围升级了的时候对方有可能
会也
会
升级
也会升级
我咬你你也咬我
对对对就当你咬我的时候其实你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我可能也会咬你
呀那我当时确实没
做你没做好
没
对吧但是没关系
我当时就是完全被那个情绪支配了
对就是我往下说就这是第一层，
嗯，
那如果你这点你已经有能力做到了，就你不是说憋着说不出来了，
嗯，
是吧？你能够清晰的表达你的愤怒，能够跟对方吵架了，那这个时候来到第二层，第二层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吵架，就是对方为什么会进入一种情绪，
嗯，
跟我的情绪对着干上了，
嗯，
那比如说。比假设啊你最近如果说是状态不好、
嗯、
你就是生气就身体不舒服有一个地方疼甚至就是来月经了
对
然后就是有脾气想发、
嗯、
这个脾气可能跟我
没
有
关
系
对
那但是可能因为我做的某件事情你把这个脾气发出来了、
嗯、
啊就比如说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乱
嗯嗯
是吧然后我当时心里面我如果说第一层刚才咱们谈第一层我就说因为我最近状态也不好啊我也生气对吧你干嘛指责我干嘛打压我是吧但是第二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先了解到哦你生气了
嗯
这是我第一个认知到的事实
就是谁有情绪谁是情绪的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
对
以及就是我先观察到你生气这个事儿、
啊、
而不要观察到你指责我干了什么
嗯
或者哪没干好那些事情
因为那个时候责任主体回到你身上
对那个是后续的事情、
嗯、
那我先关心你的情绪你为什么生气真的仅仅是因为我的房间乱吗
嗯
那你平常状态好的时候那你可能甚至都帮我收拾了
嗯，
对吧这不是什么大的事情
对哎，我觉得很多情侣之间的问题都在这儿
对
就一个人在讲情一个人在讲理但那个情绪可能跟这个理完全没关系
没关系
对
对
你太聪明了
对
吧 so smart
是这个里面就是说能做到第二层它其实需要一种气量吧
我感觉很多听这个节目的女生可能想拉你去给他们男朋友培训一下
那这个可能会是我们后续可以开展的业务、
哎、我觉得可以大家会很需要
嗯，给我这个失业的人有一个机会、啊、
嗯，
那我继续讲就是能做到第二层其实需要的是一种气量气量就是你知道对方 在乱发脾气，其实某种角度来说他发脾气不是因为那个事儿，他说是这个事儿，那你这个时候不要跟他较真儿。
嗯，
你一较真儿，那你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对的话说出去，但结果可能不是好的。
嗯，或者说用以前的话，就是你先不要接见。
对，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万箭齐发当成是哦，我真
的
受伤了，
针
他针对我的、哦，所以我要受伤。
对，
那我先把这个箭放过去，他不是针对我的、
嗯，
那他为什么生气？反过来关心他一下，可能他这个时候都接受不了你的关心，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当你愤怒的时候，我说你到底怎么了呀，你跟我说说吗，你可能就是一副臭脸，甚至都 冷暴力，就都不回话的那种都有可能啊。
对，
那我心里面也是啊，那没关系，他又在放箭。
嗯，
然后这个时候就要像那个黑客帝国一里面的 Neo 一样、
嗯、
就是那个子弹飞过来就哇哇就要闪过去。
嗯，
就是他放了这么多箭我都没接着、
嗯、
在心里面先夸一夸自己啊，然后该干嘛干嘛去。
嗯，
等一等，就他可能只是生气了。而且如果你这个时候更有能力的话，
那如果是
你就真的把房间收拾好，
那如果是这个人他有理有据的过来跟你说他生气、
嗯、
比如说我今天就说江宇就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我之后我很难过，然后我觉得你在怎么怎么怎么我，你怎么办？
嗯，先处理情绪。
嗯，
任何时候有情绪出现了，我们先来安抚情绪。那情绪安抚有很多种，比如说倾听，就是那你好好讲一讲你此时此刻的感受、
嗯、
啊，你怎么怎么生气怎么怎么，包括你的所有的认为应该要怎么做，我先听完了。
嗯，
啊，反应就是对待情绪其实就是容纳他、
啊、
陪伴他，倾听他，先接受他。
嗯，
而不要把他当成是伤害你的。
嗯，
那个话你先就听一听，他有情绪了，他要表达。 OK， 表达完了情绪的问题已经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再去谈具体的怎么去相处、
嗯、
怎么去处理实际的问题啊。问题总有方法解决的。
对，
甚至如果假如说到最后，比如说就像某些人可能抽烟抽上瘾了，喝酒喝上瘾了，甚至像我可能玩游戏玩上瘾了，那可能我就是改不了。
嗯，
那到最后没办法。我觉得也要做一个真诚的表达，就是可能我有这个毛病，我也认为它不够好。
嗯，
它不是一个好习惯，那我没办法，我需要它来调整自己的一些状态。
嗯，
我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就是想要玩一玩游戏，就是想要喝酒、
嗯、
啊，控制不了的。
嗯，
那 maybe 我愿意改。
嗯，
但我愿意改不代表我有
能我能改成功，
我能改成功。
对，
也不代表我在一个什么时间段。
嗯
啊，就是多长时间之内我能做到也不一定。但是至少让我们先彼此共同确立一个事实。
对，而且这样的话两个人其实会统一战线，而不是站在
对
立面。
不要站在对立面。
嗯
啊，就是我们都希望改掉我身上这个毛病，但我做不到，而且也不是你能帮我做到的。
嗯，
那我们想办法。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毛病背后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喝酒我抽烟，
它不是一个表象问题，
它不是一个表象问题。
对，
它是一个我处理事情的方式。
我觉得看再见爱人，我会发现大多数问题都不是表象问题。
是，
就是如果这个人比如你说抽烟喝酒打麻将或者玩游戏或者怎么样的，
嗯， 嗯，
就这些问题如果它严重到它已经影响你们的关系了，
嗯，
大概率它不是一个表象问题。
是
啊，而是这个人更内核更内在。而我觉得最难的地方是你没有办法在你的伴侣自己没有看到的前提下你看到他，或者说你帮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就如果他自己不愿意看和不愿意承认这个部分，你没有办法 push 他去接纳和看到这个部分。
是，我觉得这个时候需要对自己说一句话，就是个人有个人要走的这段路，
个人有个人的命，
个人有个人的命，儿孙自有儿孙福，
自有儿孙福，
就是这父母亲子关系也是一样的嘛。
嗯，
就是你无法去帮助他成长。
对，
举个更具体的例子 ，Simba 以前乱拉屎乱拉尿，我能怎么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呢
？Simba 是我们家狗狗
，Simba 是我们家狗狗一个斗柴一岁大的一个小柴犬。
嗯，
黑色小柴犬，特别
好。结果他 不用你管他，他某一天自己就开窍了。
就是、你要做的就只是给他吃的，
给
他吃的，给他喝的。maybe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你要帮他擦屎擦尿。
嗯，
没办法，那就接受他。那我生气了，我也会打他一下。
嗯，
但是我不把这个东西当真，就我不会去想要真的说改变他，就是你想方设法的去怎么怎么怎么样。每天我只能做到我该做的，就是提醒他，
嗯，
告诉他这里不能再拉屎，不能再拉尿了，啊，那你明天再拉，好吧？那既然作为家人是吧？既然作为陪伴者，那我要做的就是去帮你擦屁股。
确实，
而
最近来月经也是一样的嘛。
是我们那个沙发垫都洗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对，就你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说让他不让，就是完全改掉他的这种习惯，
其实就是容纳，
就是容纳，
从时间上，从空间上，
对，
去容纳他，
对，
容纳这种事情的发生。
我觉得这个背后确实也是对生命的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允许。
是，
啊、
是，就你相信他有他的春夏
秋冬，
秋冬，
对，
他有他该开花的时候，他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好了，
就突然间开窍了，
嗯，
啊。就包括人也是这样，去年的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就好起来了、
啊、对, 对，我今年就是五月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因为我一月到四月状态都不好嘛，
是，
大家从我的更新频率应该能看出来，我年初都没什么激情录播客，然后到五月突然有一种哎，就是那个倒过来了，然后我一下就跳出来了、
嗯、是，
对，他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他不是你做什么让自己状态更好，你能做的只有让自己吃得好睡得好，就这种基本的身心的就是身体的这个层面，但我觉得人心理层面的很多东西它的确是一个实际问题，甚至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我昨天晚上看李欣老师那个书，他就说现代人的一个问题是你很多时候想要有一个标签，有一个结论，如果今天医生跟你说你得的是抑郁症，你就说哦，我得了抑郁症了，或者如果今天医生说你是更年期，你就啊我更年期了，而这个标签一方面会让你觉得安心，另一方面它会让你把自己的问题当成是真的，
是，
但其实以前的人没有这个词儿，他可能每年就像你一样，每年冬天就难过两个月，然后他开春就好了，他也没把这当回事，那你一辈子也就过来了，
是，
对吧，就是这种去回归一个天真淳朴的自然的状态，你不用跟你的生命做太多的对抗，
是，
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去年聊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嗯，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生命态度吧，
是，
嗯，
是，就是当你经历低谷，当你生病甚至得了新冠，就是被传染了各种疾病的时候，你去相信一点啊，甚至是当对方要掐你要咬你，就是我就今天死在这儿。
我知道了，你讲的那个光明与、嗯、站在光明还是阴暗，我觉得它不是说你的状态光明还是阴暗、
嗯、
而是当你愿意去看见
光明磊落，
对，就是磊 落,
磊落，
就是当你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你就是站在光里的，就是可能这些事情它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你的状态也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是，
但你能够很光明正大去看到和接纳，甚至你能跟别人分享的时候，它不再站在阴影，它不再在那个阴影面里面了，
是的，
这就是 阳光站在光里的人的含义，
甚至你能接纳生死，
嗯，
就是你接受臣服于这个此时此刻在发生的事情，
对，
甚至我今天死这儿了啊，
对，
就讲的极端一点了，那在此之上有什么比死亡更可怕呢，对吧，那我今天得一个病或者说怎么样的，它只是一个发生了一个事件，
是
啊，我相信我的春夏秋冬它自有它的规律，
是
啊，
嗯，
因为当人进入恐惧的时候你反而更处理不好这个事情，
嗯，就是新冠本身这个没什么问题、
哎、
吃药把自己吃出问题，
吃药把自己吃出问题来，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很多细枝末节，就是我们身体为什么变差，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细小的东西积累起来的，
嗯，对
啊，你的生活习惯就是看似你在解决很多问题，但你过度的用力过度的 doing
是
本身就是在制造矛盾，
因为
积累矛盾，
就是借就是中医的这个思维，或者说黄帝内经里讲的这些思维，当你觉得自己有一个问题，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个病，
嗯，
或者说你今天心里有什么问题，你状态有什么问题，而去做一些东西，不管是吃药也好，还是怎么怎么样也好，你是在追着邪气跑。
对。
但其实你是要守住自己的正气，邪气自然就不会进来，它自己就会被就是清散掉。
是。
然后其实在我觉得不管在关系还是生活中方方面面都是这样的，因为它一定会有邪气，
嗯，
就像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细菌，你一定会有阴暗面的一些东西，你如果一直追着那个阴暗面的东西去跑的时候，你也会成为阴暗的一部分，或者你就会被那个邪气带跑。
是。
但你其实只要守住自己的一身正气，对自己非常光明磊落。
是。
那它的邪不压正啊。
是。
它不会伤害你的。
是。当你自己运转良好的时候，是吧，就有什么来了，最多是一些风雨啊，叫实在风雨大到把我淹没了，那是我没辙的事儿，
嗯，
对吧，没办法的事情。但是在此之上，我做好自己，做好能做的事情，
嗯，
是吧，去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那一部分，其实就已经生活已经能够好很多了。
是的。
而且当你的视角变化了，你看待世界，
嗯，
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的时候，本身很多问题就不存在了。
嗯，
啊，尤其是关系里面的问题。
对，
对，当你处在一个好的心态，你自己很开心又有能量了的时候，就是关系里大多数问题都不是问题。
嗯，是的。
就举个例子，杨小静买了那么多快递，这要是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就想，哎，省着去健身房了，哗，去帮他搬起来，就是，哎，今天我又顺便健了个身。
嗯，
就是这样的。很多问题本身转个视角，
转个念就过去了。
哎，福祸相依，它又转化了。
是，
嗯，
是这样的。
所以我现在会很清晰，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会去慢慢去看，到底是不是我必须要去解决的？
嗯，
还是只是我的内心，此时此刻其实是需要好好的回来。
对
对，去解决自己的能做的那一部分。
而且我现在觉得问题根本不需要你着急去解决。
是的。
就是尤其今年我们在讲转变的时候，那跟以前的想法和心态完全不一样。
嗯，
以前是哎呀我还有这么多问题，哎呀我要去完成这么多的探索和转变。今年是我晃悠晃悠，我就玩啊，然后我再照顾我自己啊，然后啪，
嗯，
这个问题它就会自己浮出来，然后自己解决掉。我其实没有做任何努力。
是。
就是我上一期节目跟大家讲的，我这次的清理，我没有在用力的，我没有在努力。
是的。
它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
是的。是的。
然后我甚至我发生之后，我说哦，原来还可以这样。
是。那个，
就是你在看生命的舞蹈，这种感觉。
是那个蜕变，它不是改变，
嗯，
不是说你想要怎么样，你设计出来的一个东西，
嗯，
而是就像虫子到了那个春天夏天，它自然就孵化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你的身体有一些非常神奇的机制在运转，
对，
它到了那个时间就是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
而我能做的就只是知道了
和等待，
知道和等待，与此同时告诉我亲密的爱人，我要进入这样的状态。
是，我上回想去年我在纠结的一些问题，其实就到今年就已经被解答了，或者说他自己就来到了我的生命里，他只是一个耐心。
是的。
它是一个耐心的问题。
是的，是的，
嗯，对。所以，哦，我觉得我今年的妄念少了很多。
嗯，
其实这个跟那个跟恐惧和解是密切相关的。
对，是的。
我今年就是更多时间就是每天好好生活，
嗯，
就没什么杂念，没什么妄念。
无怪故无有恐怖。
是，真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我会很快捕捉到那个背后的恐惧。
嗯，
当你有这些妄念和什么的时候，其实背后它都是有一个你害怕或者你恐惧的情境，而因为那个现在占比很稀少，就像这个空气中现在很干净，突然 飘进来一股艾灸味儿一样，你立刻就能闻到。
嗯，
现在就会有这种，就会很快看到我那个恐惧，然后放下它。
嗯
嗯，是
是的。你有害怕的东西，就会有渴望的东西。
对，
它就会给你一个目标和方向，让你不得不去追寻。
是，
是的，
挺好。
嗯哼，所 所以啊，即便在此时此刻自己状态并不好的时候，就是也是等待春天吧，就是等待一个新的开始。而其实我感觉啊，其实2022年真的是一个大周期的一个结束。
嗯，
对，有很多东西结束了。
是我们今年确实，我们自己包括身边很多人，包括整个大的环境，我觉得对很多人都是一个周期的结束，不管是关系还是事业还是什么，你会感觉到哦，就是一个轮回走过了的感觉。
是的，就是在此时此刻，在还有几天就要过年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最好的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好好的告别。
嗯，
就好好的去看一看，然后知道了过去的自己发生过什么，然后做一个好好的道别，
做一个好好的清理和断舍离，
清理断舍离以及感恩所有发生过的这些事情。
嗯，
即便它曾经是我的负担，曾经拖累过我啊，但是没关系，春天来了，我们可能又重新的发芽再生长。
嗯，我现在很难想象明年会是什么样。就
哎，你现在这个叫正见，以前你以为你知道明年会是什么样，其实是想象出来的。
我今天跟阿霞打电话，我就说好像明年是想出国玩。
嗯，
但我现在没有那么着急，就
是
好像你过去3年你在这种状态中很习惯了。
嗯，
就是习惯一个地方你本来想去然后去不了。
嗯，
然后哎，突然又疫情，然后你就在一个地方好好待着，就是他似乎就好像给每个人按了一个定，然后你就会突然要定住，然后他结你就走两步，然后再定你就定住，然后突然就是你要完全的放开，完全的自由，好像我觉得没有办法，就对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办法说完全回到过去的生活。
嗯，本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生活。
嗯，
只是曾经我们以为我们能够延续过去的生活。
我是想疫情之前的那种日子就恍如隔世，就感觉像上辈子的事情。
是的，你也变了嘛，就跟我说我蜕变了，所以我现在看过去其实是一种邂逅嘛，就好像另一个人的故事，而我去再看到他。
嗯，
包括我们一起去在大理做推拿嘛，然后中医说我身上其实有一些心结。
嗯，
啊，就即便可能我感觉我蜕变了，我已经是全新一个人了，
嗯，
但我有我的过去所谓的业力，它留下来的东西。
对，
那我也不怪谁，就是也没有怨言，只是去好好的去看自己，
嗯，
到底过去的事情此时此刻在我身上还有哪些，
留下了些什么，
留下了些什么，以及我能怎么做到。
嗯，
就是尽可能的去看到自己。
你这两天有什么新的看见吗？
嗯，在很艰难的去翻找一些过去的就在当时看来可能是痛苦的记忆，
嗯，
但后来可能被自己某种内化了或者模式解决掉了，被封闭起来 的东西，然后现在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再看一遍，会感觉可能有些东西当时是被迫接受的。
嗯
嗯，就其实心里面有一些不情愿不甘愿的，
嗯，
但是就说服自己了，去接受那种痛苦，
是，
而且把它变成了一种我处理痛苦的模式。
是
啊，就好像当我感觉到被人冷漠的对待的时候，我说我去洗个凉水澡，然后当我变得更冷，比那个水更冷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冷了，
嗯，
就类似这样的东西吧。
嗯
嗯，就我也无法确认它到底是不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处理模式到底是不是问题，要不要改变，但我至少去看到我的这种模式，
就它是你曾经熟悉的模式，
熟悉的模式以及一种惯性的模式。
嗯
啊，当我现在遇到什么，我会进入这种
惯性的
模式的时候，我至少先看到它。
对，
啊，就包括我们这个买这么多快递是吧？我生气的这个模式，
嗯，
我也去看到它。
是，
对，
我会觉得我们在看那个综艺，然后包括我们俩最近相处的过程中，我感觉
让我有一个新的体验是，很多时候对一个人好的方式不一定是在那个当下完全的包容他接纳他，有时候你需要很有力量的站出来说出你的观察和洞见。
嗯，是，
嗯，就是可能在，就是如果你就是哦那我接纳什么就这样过去了，当然这样也挺好，这个人就是被你保护得很好，或者说他就如他所示的这么一直下去。
嗯，
但当一个人很有力量的，比如说就像那个节目里有一些嘉宾很有力量的指出我看到了你的一些模式或者一些可能性的时候，
嗯，
我觉得就是好像这个人他这辈子都没有看到他面前的这个杯子上在这里有灰烬，有一些灰，
嗯，
但是当一个人指出来的时候他看到了。
嗯，
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蛮新的思维模式，或者说在关系中的模式。
对，
嗯，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个其实更明确一点，接纳它不代表我不能做别的事情，就是我有处理它的方法。
嗯，对，
我们首先说接纳一种情况，
嗯，
就是在内心先看到这个情况的发生，接纳它原本的样子。
嗯，
但此时此刻我们再去怎么处理它其实是另一码事情。
对
啊，你该说什么话甚至该生气，
对，
你也得接纳自己的生气啊。
但
对吧，
我以前的问题是，
嗯，
我可能会害怕我的这些看见或者动见会伤害到对方，我会收回来，我不说，或者我绕着弯拐着弯说。
嗯
嗯，
对，那个从另一个角度它也不叫做
接纳。但我很，就尤其最近我们爆发了很多，产生了很多矛盾。
是
为什么我说我发现我就会吵架了。
嗯，
其实不是吵架，而是在那个当下我把我真正我观察到的和我心里的话说出来。
嗯哼，
我把我本来原以为可能会伤害你或者伤害我在意的人的话说出来，我发现你并没有觉得被伤害，反而你会很感激
是
我指出了这一点。
是，
我觉得这个对我是个特别全新的体验。
嗯，
就是好像我以前总害怕我递出的是一把刀会刺伤对方，
嗯，
而现在递出去发现，哎，我给的是对方一朵玫瑰花，他很喜欢，
嗯，
就这种感觉。
是的，是的。
爸爸，
嗯，
现场撒狗粮。
是的，对，即便是一把刀，其实也有使用它的方法。
嗯，
你手里拿这个苹果，拿那个刀切苹果，切到什么程度不会伤到自己的手，又把苹果切了。那这是另一码事儿。
对，所以我们在看那个在家人综艺的时候就会说，其实比如说有一些里面的嘉宾吧，
嗯，
他需要的其实是一个有力量跟他去针锋相对的人。
嗯，对，有一些时刻是，
嗯，有一些时刻他是需要那样的人的。
对，
但当你以为我在包容他或者我在为了他怎么怎么样，你把自己收回去的时候，
嗯，
反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会更加失衡。
是，那个叫妥协。
啊，那个叫妥协。哎，我以前就是这样，就特别讨厌，
那个。
然后你心里其实不是那么情愿，
就他还搁在你心里嘛。
对，然后你就，
嗯，
啊。
是。而且你以为你这事儿过去了，你这事儿在你心里，它不断的像一根针一样在扎着你，你迟早或者说从肢体语言上也会表达出来的。对方反而不知道你是因为什么生气。
对对对对，
很多时候
是这
样，
其实
这
样对对方也很不好，因为他以为你是真的能接受，但其实你不是，你只是在妥协。
对，而且处理一个问题最好的时机说清楚就是在那个当下。
而且我觉得有时候妥协也是要有条件的，就是我可能就比如说我们在分析他可以接受他这种情境，但不是无条件的，
嗯，
我得跟你要表达清楚我是基于何种情形，或者我在怎么思考这个问题，我可以去妥协或者去接纳。
是，我们经常会讲无条件的爱
啊，就我觉得这真的大型 PUA 词汇，无条件的爱。
我是觉得我们的语言真的很不精确，你知道吗？
对，
就是无条件的爱，或者说那个道也好，或者说就宇宙的真理也好
啊，
最终那个东西是不可言传的。
对
啊，我们只是通过各种的东西来表达它。
对，
而我们就老记住这个无条件这仨字儿了，
嗯，
好像爱就是无条件的。
哎，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今年能落地的一个背景就是比如说在每天很细碎的生活中，
嗯，
当我有一些念头飘进来的时候，我之所以有能力去、
嗯、
看见和应对它，
嗯，
是因为有一个大前提大背景，就是在宇宙观那个层面吧，它有一些东西在那里。
嗯， 嗯，
但是吧，你回到生活中柴米油盐过日子，
嗯，
你天天把那些宇宙观的那些东西挂在嘴上，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就是因为它是不可被言说的东西。
是，
你在生活中比如说遇到我们关系中的问题，你可以有那个背景音，你知道比如说现在这个是幻象或者 whatever， 但你要把这个东西拿去在这个情境下你想把它应用在自己和应用在对方身上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很奇怪，非常奇怪。
是，就当我们把无条件的爱这几个字说出来的时候，往往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谈条件。
对啊，
就是我要什么。
对啊，对啊，
你要给我无条件的爱，就
灵性 PUA 嘛。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再去精确一点语言，我会形容爱其实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付出的东西，就是不要把 doing something 变成是爱，那个是由爱生发出来的显化出来的一个后面的状态啊，并不是我为你做了什么就代表我爱你的。爱其实是一个我们自发的感受，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我在爱的状态里，所以我愿意把我的东西分享给你，
嗯，
我愿意把我的能量分享给你。
哎，我这个时候想跟大家讲一个特别好笑的，
嗯，
我不是年初就在读杨定一老师的东西，包括我到九月我都还在听他的音频，
嗯，
但是后面这几个月我就somehow不听了，然后就可能有一些变化吧，
嗯，
但我依然很敬重和喜欢杨老师，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很究竟的东西。然后恰好在这个时间呢，你开始每天都在讲杨老师的话，
嗯，
然后呢，我前段时间我就跟白有一天我说，就是在我跟你探讨一些实际的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关系或者一些很具体的生活中的矛盾琐事的时候，
嗯，
你能不能不要去讲杨定一老师的话，
嗯，
因为那样真的很讨厌。就是我跟你在谈这个维度的东西，你要去拿一个你没有办法反驳的更大维度的话来回应我，
嗯，
就这天没有办法聊，
嗯，
那个层面我也能跟你聊，但是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这个层面的东西，
嗯，
它一点都不矛盾，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说那些话就让人特别讨厌，
嗯，
真的特别讨厌。
谁有情绪谁负责。但我认同这一点，
嗯，
就是因为语言真的它是为我们生活而服务的，
嗯，
不要进入概念的世界，
对，
不要活在概念的世界。
就当我会发现人成熟有一个标志，
嗯，
就很少再引用一些别人的话，或者说名人名言，或者说这种名言警句这些东西，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一个概念和抽象出来的语言上的表达。
是的，
对，
是的，就是你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去表达同一个意思，看你选择了，
嗯，
那我当然希望选择在我们两个之间能够最有效的沟通方式，
对，
是吧，那如果一个沟通都无效了，那你讲的道理再对有什么意义呢？
对， 对，
对，
对
吧，
是的，
是，所以
而且那个东西它是不可被言说的，
是，
就杨老他自己都一直在强调，
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嗯，
也没有一句话是错的，
是的，对，
啊，
好，那展望明年，对明年有什么心愿？
明年我希望我自己真的能开始做一期播客。就说了很久，但这个就好像我明天早上八点起床
做一档播客吧，
啊，做一档播客。
那你要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比如说一月一定上线一期
啊。那好，那一月一定上线一期，
你得要你心甘情愿的说这个，很多我的听众都翘首以盼的。
我很多时候我是真的有心意，就是好像我们录这期播客一样，我是真的想录，但臣妾有时候是真的做不到呀。
但你没有养成现代人工作
的那些坏毛病。就是有一说一的坏毛病，是吧，太把
信守承诺的坏毛病，
太把话当真， 太活在概念里的坏毛病。
还有吗？
嗯，希望能带着你去新疆，是吧？
耶，今年没去成的新疆。
整天念叨我们要去新疆，是吧？
带你去喀纳斯徒步。
是，那对你带着我去新疆，什么好玩的地方？
好。
嗯、那你讲，你再讲两个，你先讲两个，我再想想有没有。
我确实没怎么想明年会怎么样。
随便瞎想一个。
明年至少出国一趟吧，我想带你去日本。
嗯嗯。
嗯。巴厘岛。
差不多了，先设定几个小目标。
嗯。
啊，不要安排的太匆忙。
还是想去国外走一圈吧，毕竟三年没出国了。
嗯。
第二个目标也不是目标吧，就是一个给宇宙的订单，看他给不给我发货。
可以。
我现在对这些没什么执念。
下订单。
我前两天，昨天，
嗯，
我去补了一卦。
嗯。
其实是那个声音，就我昨天在整理我的书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之前买的一本品牌星球的创刊的杂志的创刊期，然后里面就讲一些品牌的故事、
嗯、
然后我同时又翻到了我在2015年还是2016年的一个日记本，就我在大学时候的一个日记本，然后那个上面写了一些人生的心愿或者目标，然后其中有一个是想做自己的品牌。
嗯，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觉得我很想去做这样一份事业吧。
嗯，
只不过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机缘或者说一个明确的想法，我也不是很着急，但我知道能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是我很想去做的。
嗯
然后它会是很有创造力而且能够去连接人的，而且是能够，也不说那么大吧，就是不是不说那么大什么对大家的生活生命有什么多大改变的，而是它能够去自主的表达一些我觉得有价值的事情，有价值的想法。
嗯，
我觉得我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嗯，所以就是宇宙妈妈，如果明年是合适的机缘，就是
嗯，
看看我的事业什么时候重新启动吧。
嗯 会有的。
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当你放下了它就会来。
哎，就跟关系感情
真的，我现在就在想说我年初紧紧的抓住，然后那个时机就是不来，然后反而是后面放下了、
嗯、
整个人放松了。
嗯，
我感觉可能转机就在拐角那种感觉。
是
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内心都非常清楚，我就是一个靠自己干事业的人、
嗯、
我肯定不会当什么家庭主妇的，就没那命、嗯、没有那个享福的命。
嗯，
然后突然莫名其妙躺平了两年、
嗯、
一开始其实是很慌乱的，就想说、
嗯、
哎呀我怎么能躺平呢，哎呀我没有事干。所以那个时候、跟大家分享我们俩最近就是在每天的深入聊天中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那天说什么来着，我活成了你的理想，你活成了我的渴望。
嗯，
就是在尤其是我们在刚遇见的时候，就我遇到白虎觉得、
嗯、
天哪怎么会有一个人不工作可以活得这么好。
嗯
然后你遇到我可能会觉得哇他好优秀，他很有能力，他可以自己独立自主的、
嗯、
有很多想法，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特别棒、
嗯、
特别厉害。
对，然后我们那天就突然意识到说其实这是两种人生的脚本，就是我是从小很早独立然后靠自己去创造一个生活的人，然后你可能是
我从小就被保护
的很好，
在温室里的花朵，然后我这个花每天就在说别他妈拿温室关着我了，我好想出去。
他其实很不喜欢被保护的太好了。
是，
然后我反而是很羡慕一个人小时候可以被保护，可以被呵护，可以被照顾，对吧？
对。
然后你其实很羡慕我从小可以很
独
立。
好
独
立哦，好有界限感哦，
就想要去做自己的事情。
对，
这就是不同的命吧。嗯
嗯，但挺有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另一个可能性，啊。
对，我觉得很多伴侣在一起，就是对方活出了我未曾活出，或者弥补了我未曾拥有的那个部分。
对，所以我们能够彼此欣赏嘛。
能够彼此吸引，
对，
对，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嘛。
哎，
是。那回说话说回到，所以当我意识到了我这辈子的命就是会去做事业的时候，我也就放手了，就是 不再抓着那个东西了。
你
就
当就
是那种命里有时终须有。
是你就当这两年你就是开了一个再建事业，就是这两年你就是在这儿好好想，哎，我跟事业到底怎么回事了？
嗯，
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有问题了？哎，
那也确实没有想，我觉得这两年是就是放松退回来，然后走自己内在的，
这就对了呀。那再见爱人也是这么做是最好的呀，对吧？
是的，是的。
其实你就真正的放下，然后回来看看自己到底怎么回事了，
嗯，
是吧？自己的人生想要怎么去过？
然后，
嗯，
第三个愿望成为富婆，耶！
我愿望成为富婆的老公，耶！
好，我说完了三个，你还缺一个。
我前两个愿望是什么来着？我已经忘了。
录播课，然后跟我去新疆。
哦，对对对对。啊，哇，那有三个愿望。
啊，你已经说了，你刚说你的愿望是成为富婆的老公。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可以可以可以。
好了，祝大家新年快乐。
哎，可以。
你道个别。
哦哦，祝大家新年快乐。
拜拜，2023年见。
再见。